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继续听胡医师的回应之前，有一个好的产品跟我们大家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美好生活小铺的有机的纯酿醋，非常适合在这个夏天里用它来做各种气泡饮。你只要来一勺醋，再加点各种健康的水果，然后来点水。非常的美味啊，这个醋真的是对健康非常的有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品尝过哈，强烈的推荐您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510-850-8680，510-850-8680，我们的店铺就在 Cupertino 哈，非常的方便大家去选购。好的，那胡医师，请您回应一下我们刚才这位尹女士她的女朋友的为什么会血糖那么高呢？听起来非常完美了。
越完美的养生，我是觉得越不一定，适当。我曾经在节目里头提到过，有人呢完全不吃猪油、不吃肉，结果呢他的这个胆固醇还特别高，他家里人全都吃猪油炒饭、猪油炒菜，没事儿啊，反而这个胆固醇不高。由此可见，养生不一定是养对生啊。你养对了，那么 OK。那你说，哎，我这你看看，他说所谓的吃这个东西都是那么样子的，那么样的节制，而且都是吃最好的，那结果还这样。我们来看啊，日本人他们跟我们华人一样，都是吃米食的，但是呢，他们的吃米呢，却可能比我们还吃得凶，还吃得多。可是，他们的糖尿病患者为什么比我们人反而少？我总是有这个怀疑。后来我就在这里用个不成熟的随便的想法，我说日本人吃的米食呢，不像我们是一定要吃热的米，这个热饭。那他们呢，都吃冷饭。什么叫吃冷饭呢？你看他们的苏西呀，
sushi
他们
呀，
的这个肉包米呀，什么的这些东西
饭团
都
子
是
啊，
冷的呀。好，可是冷的以外呢，还有它很重要的就是它都加一点点醋，都有点酸味儿。你看它的苏记或者什么其他的
对。
那些东西都是一样，有点醋。那我就在想，会不会是这一点点不同的这样子的一个饮食习惯，就让他们反而这个糖分少了些呢？或者说其他的问题也都少了些呢？我虽然说是不成熟的讲法啊，但是不是真如此？也许我们可以做个研究吧。
胡医师，我觉得那个您提醒了，就是米饭本身凉着吃，它本身就它的抗性就发生改变，它的等于是说，它对淀粉的分解和吸收和普通的热米饭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这点上，它也是会减少对血糖的一个波动的影响。
对呀，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啊。所以我还记得在好几年前啊，我在这个就接触到了所谓的 low GI 米。就是因为我常常到处去演讲嘛，有的地方会要我，就是说，他说，哎，我能不能够看看这个 low GI 米怎么样啊？我也吃过，然后呢，也带回家里来，自己在家里煮过。其实 low GI 米并不是说很好吃的米，那它是不是真的就可以让你的这个glucose level 可以在这个可以变低啊？这个我们都没有，真的我自己因为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从来也不会去做研究，去做这个每天去测试一下血糖怎么样。我相信。Low GI 是有它的作用的，而且呢，像刚才讲的，像日本的这个米呢，他们是不是也有这一样的作用？我是不知道，因为我想大概这些东西都得要在做过真正的生物化学实验以及统计的呢，那么才能够真正的说出一个 knowledge 来。可
胡
是呢，
医
我
师提醒您一下，我们听众的主要问题说早上的那个喝点牛奶呀，什么空腹，
是
那个有问题
喝
吗？对
牛
血糖？
奶。吃咖啡这都没有问题，它不会造成这个血糖的这个往上飙升啊，是不会的。
但是我听他说吃燕麦啊，还有吃喜欢吃水果啊。其实我在猜想，如果他的饮食当中脂肪、蛋白质含量不够 不够的话，它拉不住那个血糖往上升，所以会不会也由于这些碳水导致它血糖的波动？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当你的身体啊感觉到糖分不够的时候，就是我们常常用所谓的低糖
低
饮
血
食
糖，嗯。
啊，低糖饮食，结果呢，只要你身体觉得糖分不够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做一个反应，就是会把身体里头的糖拿出来。身体里头哪里可以储存糖呢？肝里面还有肌肉里头储存的那个。那个糖呢，叫做肝糖，叫做 glycogen 啊，这个肝糖就会分解出来到他血里头。那他经常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哎，这个是一个我反正每天 routine 要做的，把这个糖啊，肝里头的还有肌肉里头的糖把它分解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反而血里头糖会更多耶，都不一定的。
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感谢我们的听众提了一个非常有，怎么说呢，有针对性的问题，很多人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听众朋友您都感兴趣的话，胡医师还可以请您在下次节目上继续和大家探讨，因为今天时间已经
对呀，
到
我
了。
也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棒的一个课题呀。
好，谢谢胡医师，也谢谢听众朋友，咱们就下次见喽。
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可如今这分呢，分的不是江山，而是人心。最近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观，全网催更，但呢不是催剧，而是催终结篇。大家伙一边泡着茶，一边刷着推特留言：“导演，差不多得了，咱就甭拖戏了，赶紧来个大结局吧。”可见这局面已经不是什么内卷不内卷的问题了，是体制性厌恶感彻底爆表了。有道是啊，天下韭菜苦共产党久矣。老百姓想啊，不是翻身，而是要翻篇儿了。而在这场全民催更的背景音里，我们必须提名一位特殊人物。他不是皇帝，却比皇帝还爱封神；不是包工头，却专门干烂尾活。所以啊，咱今儿这期就从这位总烂尾师讲起，看看他是怎么用一个又一个万亿工程，把中国梦做成了一场中国式噩梦。同时呢，外头的风啊也起来了。美国国会直接甩出一支狠招，掏出金融核武器，对准的不是别的，正是中南海七常委的私房钱。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今儿慢慢道来。首先，得把目光投向自由灯塔美利坚。当地时间7月21号，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法案，名字听起来就霸气侧漏，台湾冲突贺祖法案。这法案干嘛的呀？简单说呢，就是给中共高层画了一道红线，一旦中共对台湾动武，美国政府就得像开盲盒一样，把习近平、李强等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及那帮涉台事务的中央委员们在美国藏匿的所有资产一五一十公布于众。不仅要公布总额、性质，还要查清楚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涉及贪腐。这不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扒下这群人民公仆的底裤吗？法案还授权美国财长了，可以直接冻结这些高官和他们直系亲属在美国的金融交易。报告啊，还要用中英文对外公布，贴在财政部网站和社交媒体上面，全球直播，全球围观。这法案的提出者呢，共和党的麦克林女士说得好：面对中共日益加剧的侵略行为，美国不能掉以轻心。这不是挑衅，而是预防，是为了让那些腐败的中共精英知道，胆敢发动战争，他们藏在海外的真金白银啊，就会立刻变成全世界人民茶余饭后的笑料。也就是说呢，一旦这法案在参议院也通过，川普签完字儿以后，老习再想打台湾啊，恐怕身后那六个常委得仨人抱一条大粗腿，死活不让他动弹。为什么呀？您想啊，打台湾打赢了，功劳是你老习一人的，他成了千古一帝了。可万一要打输了呢？中共政权垮台，大家一起完蛋。即便是打赢了，侥幸政权没倒，可是他们藏在海外几代人积攒的财富，那些几辈子都花不完的美金、豪宅、信托基金，那可全都泡汤了。这买卖怎么算，他都亏呀！哦，为了你老习一人的中国梦，要我们全家几代人真金白银跟人陪葬，门都没有。另外啊，旅澳学者袁宏兵也爆料了，说从邓小平到胡锦涛时代，中共的权贵家族，特别是那些红二代、红三代，早就把天文数字的资产转移到海外去了。 总数有多少？说出来吓死您，20万亿美元都够把华尔街买来好几遍了。这些红恩代们现在心里是慌的一批啊，因为啊，眼睁睁见过了俄乌战争，这俄罗斯的官员海外资产怎么被西方冻结没收的？一旦台海开战，西方国家绝对是如法炮制，甚至用更狠的招对付他们和他们的白手套啊。所以啊，这帮人现在私底下已经开始纷纷串联了，都跟那议论呢。哥几个，如果让这包子这么一直加速开下去，共产党必然垮台呀，那咱们这万贯家财也都打水漂了呀。所以必须在中共21大之前联名上书，逼供他一把，让老习交出权力。您听听，这叫什么？这就叫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什么主义，什么信仰，都是给真金白银啊腾地方。美帝这一招釜底抽薪，真是打在了七寸上，比派10个航母战斗群啊，它还管用。现如今，党国的出路越来越窄，越来越绝望，因为钱没了，钱去哪儿了呀？当然是被总烂尾师拿去大展宏图了。最新力作预告：雅鲁藏布江水电站。最近呢，中共总理李克强亲自宣布，全球最大的水电站工程在雅鲁藏布江下游正式开工，投资1.2万亿人民币，发电量啊是三峡的3倍。这消息一出，相关股票闻风涨停。但是这开工仪式上面出现了非常诡异的一幕，这李强啊只是简单宣布开工，连个场面话都没说，更甭提什么热情洋溢的演讲了。这和当年李鹏为三峡开工时的意气风发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呀？因为啊，这又是一个拍脑袋工程。这工程地点呢在强地震带上面，地质风险极大。更要命的什么？这条河呢是印度和孟加拉国的生命线哦，你上游建个巨无霸水电站，那下游几亿人的用水和生态怎么办呢？这不是明摆着要制造地缘政治冲突吗？水利专家王维洛啊也说了，中国现在电力根本就是供过于求，搞这么大一工程纯粹就是为面子呀，为了保住世界水电第一的虚名。而且呢，这是习近平啊在21年亲自拍板的项目，李强只是被动接手。所以啊，李强这副丧不搭眼这表情摆明了就是说，这锅我不背，将来出了事儿你们找拍板那人家。这部烂尾大戏呢还在酝酿之中，咱不妨先回顾一下总烂尾师的以往的几部获奖作品。获奖作品之一，一带一路输出腐败收获破产。想当年啊，这一带一路多风光，号称新世纪的丝绸之路，要把中国模式推向全球。结果呢，路没修好，先把一堆国家送进 ICU 了。最典型的就是斯里兰卡，直接国家破产，总统总理都被赶下台，中共帮他们建那什么港口吧机场吧，搁那儿没人用，最后还不了债，只好把这港口啊再租回给中共。99年，根据金融时报统计，中共在一带一路上面砸了超过8400亿美元，还偷偷呢借给了一堆濒临破产的国家几百亿美元的秘密贷款。结果呢，这些钱啊大多通过贪腐流入了当地官员和中国承包商的口袋里边，留下一屁股烂账。如今啊，马来西亚、尼泊尔、萨摩亚这些国家都学乖了，不是取消项目就是重谈方案。中共这边呢也没钱再梭哈了，于是乎宏伟的一带一路就这么悄没声的烂尾了。获奖作品之二，雄安新区千年大计10年空城。您还记着2017年那个横空出世的雄安新区吗？官媒啊吹得天花乱坠，说千年大计，第二个深圳，一夜之间这鸟不拉屎的地儿，这房价从4000飙到了4万块。结果8年过去了，雄安雄起了吗？有茶友啊去过那边，说啊就是一空空荡荡的鬼城，亚洲最大高铁站一天只有1班车往返北京，盖好这楼盘没人住，建好的商铺没人租，当地的出租车司机都说雄安早就烂尾了。这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是从一开始啊就是一违背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领袖意志工程。水利专家王维洛呢早就说过这事儿，雄安地势低洼，是一个水淹区，根本不适合建成。但是老习一句话，专家就得闭嘴。几千亿的投资就这么打了水漂了，换来一座现代化的空城，这打脸打的响彻云霄的有木有？获奖作品之三，10万亿芯片工程，科技跃进一地鸡毛。哎，最后啊，咱们得说这画饼的极品了，10万亿芯片工程。 当初号称要砸9.5万亿人民币，气势堪比造原子弹，要解决卡脖子问题。结果呢，这脖子没解开，倒是养肥了一大批骗补贴的骗子。光2020年就冒出了50000多家半导体公司，很多啊连什么视光刻机都不知道，唯一的技能就是画大饼，骗地方政府和钱和地，然后呢再等着国家大基金过来接盘来。结果就是钱烧光了，芯片厂倒闭了，负责大基金的高管们从总经理到部长一个个因为贪腐被捕。这场轰轰烈烈的科技版大跃进成了大分钱运动。这党呢本想用行政命令3年赶英超美，结果留下一堆烂尾楼和巨额债务，啥也没剩下。现如今的党国喝口干净水都成了奢望，那下一代的出路是不是更让人绝望呢？您甭急，2025年的高考啊，告诉您，绝望才刚刚开始。话说今年这高考录取，那叫一个风云突变，把所有人的三观都按在地上开始摩擦了。以前大家伙觉啊，好像985、211，特别是清华北大，祖坟都得冒青烟。但现在怎么样？风向突变，什么长期主义，什么名校光环，通通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三个字儿：确定性。什么叫确定性啊？就是保就业、保考公、保读研。现在的家长和学生啊，比华尔街那基金经理他还务实呢。您跟他谈星辰大海、诗和远方，他呀跟您谈毕业以后能不能进体制。于是呢，我们看到了这样的魔幻景象：上海海关学院一个二本院校，录取分数线能跟985掰手腕。为什么呀？因为毕业以后有编制啊，这样就叫确定性。北京大学牌子够硬吧？可在好几个省份的补录名单里边都赫然出现了北大的身影。为什么？因为是冷门小语种，不好找工作。网友们扎心总结了，读大学时北大护理也是北大，工作以后呢，北大护理它也是护理啊。在广东，今年清华北大的录取名次啊都出现了下滑，大家宁可牺牲院校层次也要去读所谓的热门专业。那些新兴大学，什么大湾区大学、福耀科技大学，没什么名头，但分数线是一路狂飙。凭什么呀？就凭人家承诺保就业、高保研率。另外啊，如今党国这教育体制和就业环境下，高考不再是考生，而是考家长了。现在呢，想上个好学校的好专业，光靠孩子埋头苦读已经远远不够，这是一家全家总动员的系统工程。您家这孩子得从初中就开始卷奥数、卷雅思，高考一结束啊，家长就跟特种兵似的，带着孩子辗转各个城市参加 N 种机考、笔试和面试。有孩子啊参加了6所高校的笔面试，江苏某个大学强基计划考场20000人去考，只录取不到100人。这哪考试啊？这是现代版的范俊中举啊。更残酷的是什么呢？这场战争啊彻底拉开了阶级的鸿沟。一个广东985大学的牛叉校区，学费高昂，录取的学生清一色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的富裕家庭。为什么？因为家长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收集信息，报面试培训班，全程操盘。一个贫困地区的孩子，父母就算砸锅卖铁能供他读书，但他们有几个有这个信息、有这个资源、有这个见识去帮孩子搞这些呢？那些全英文面试的中外合作办学，农村孩子连见都没见过，怎么跟人家城里从小上辅导班的孩子竞争呢？于是啊，寒门难出贵子从一句感叹变成了血淋淋的现实。一个南京的出租车司机，儿子考了698分进了中科大，他呀对儿子就一个期望，将来一定得考公务员，然后找个老婆也一定得是公务员。哎，这个时代大家是费尽心机，趟了无数的路，吃了无数的苦，最终的理想不是成为科学家、艺术家，而是成为一个有编制的螺丝钉。这是个人的悲剧呢，还是时代的悲哀呢？外部压力山大，内部的奇葩事儿也没断过。最近伟大的广电总局网络视听司发了一个管理提示，把一众抗日神剧的导演和编剧们全给整不会了。今年啊是所谓的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广电总局说了，抗战微短剧它是个好事儿，是弘扬主旋律、表达国家情怀的事儿，但是你们不能再搞这个神剧了啊。什么叫神剧啊？总局啊给定出了明确的定义，要避免主角个人能力超强的悬浮设定，避免违背军事常识的奇功和神迹，要摒弃我方超人化、敌方弱智化的幼稚剧情。这条命令一出，网友们彻底笑疯了。微博有网友就说了，我这还沉浸在手撕鬼子、骑自行车上天、机关枪打飞机、一颗子弹飞800里的剧情里边无法自拔呢， 您现在不让拍了，我这快乐源泉没了呀。大威马志海人也说了，这是一刀切了呀，被神剧喂养了整整三代人面临断炊断粮的绝境。因为这次要求是杜绝，这哥们儿还顺手发了一个抗日神剧惊现赛博妲己的视频，那画面简直把观众智商摁地上摩擦了。开始下面立马有网友留言，想当年这部神剧可是在 CCTV 一台播出的，可不吗？当年你们官媒带头播，把大家看的是一愣一愣的，现在又嫌人家编的太离谱，连烙饼翻面都省了，直接当婊子立牌子。推特网友呢评论更是一针见血，论造神鼻祖还得看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啊！黄继光当年用肉身硬扛美军勃朗宁机枪，7.62毫米的子弹打身上跟挠痒痒一样。还有的说自己厚颜无耻，说自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又拿不出像样的杀敌数据，只好让别人用神剧帮忙编，现在又嫌人家编神剧编得太离谱了，这不是精神分裂吗？还有的更狠，您不让拍神剧又不让拍国军，你告诉我怎么编吧？难道要把共产党在敌后战场勾结日军、偷袭友军、抢地盘那些破事儿给我们抖了出来吗？这话可真是说点上了。您想拍真实的历史，对不起，不允许。电影八百本来说这个建国70周年的献礼片，结果被一帮左派骂什么呢？过度美化国民党，说会剥夺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结果怎么样？电影被紧急撤档了，删掉了十几分钟的情节才批准上映。还有那部片《援军明日到达》，讲的是什么呢？衡阳保卫战，国军以一敌十，苦战47天，打的是日军横尸遍野，东条英机因此而倒台了。这么一部给咱中国人长脸的电影，怎么样？直接胎死腹中了，微博豆瓣页面全都被封杀，连个响都看不见。现在好了，广电总局啊大手一挥，神剧不许拍，假的不能搞。网友就问了，那真的呢？真的你倒是让拍呀。总之啊，历史的真相中共不敢面对，因为会戳穿他们的谎言，而编造的谎言呢又因为太过弱智了，连自个儿都看不下去了。就这儿啊，咱们开几个茶友民调吧，您觉得当下党国电影行业的死局怎么破呢？一，只拍跟史实无关的电影，全国人民娱乐至死。二，扭曲历史，强制人民观看，看多了就信了。三，解体中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死局迎刃而解。赶紧的留言区敲下您的数字。最近有网友啊翻出了一段历史，1985年北大开设了中国第一个希伯来语的专业，结果两个在清华留学的巴勒斯坦人连护照都没有，却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还给北大发恐吓信，威胁要搞恐怖袭击杀害外教。这俩人居然还叫嚣我每周都换个中国老婆，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倍儿恶心。要知道跟当年80年代中国人要敢这么干，流氓罪定罪分分钟走起，可这俩人外国友人啥事没有。哎，这就是中共畸形的外交政策缩影，对内自己的百姓喝大粪水没人管，对外把无赖流氓当祖宗一样供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宗旨啊，从党窃政以来就从来没变过。从美国的金融制裁到千年大计的全面烂尾，从国内的民怨沸腾到抗日神剧的自我打脸，以及外交的荒诞操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外强中干、矛盾重重、从根上已经开始腐烂的体系。有网友给老习送上了烂尾地金杯，感慨道，这可能就是他的历史使命，不管是正面加速还是反面加速，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带领这个腐朽的政权走向他命中注定的结局。正如节目开头所言，当全国人民都在催更这部政权大戏时，我们其实啊都已看懂了剧本的结局。得嘞，时间差不多了，公布一下上期民调结果。问题是，您如何看待福建信访局关闭排队大厅空调的做法呢？一，一时疏忽，一票，占了1%；二，懒政怠政不作为，10票，占了11%；三，故意的，不是蠢，而是太坏了，77票，占了88%。啥也甭说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知道唯一的那位选择了一时疏忽的茶友，是不是一时疏忽了呢？好嘞，凝聚正义良知，开启国人智慧，让这束星光照亮更多的同胞。如果您愿意跟哥俩一块儿点亮星光，欢迎捐助、打赏、分享、转发，支持我们做出更多传播真相的节目。也欢迎茶友点击哥俩推荐的神盾 VPN， 题目下方文字栏置顶留言都有链接，走起您嘞！下期节目 再见。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成语故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心姐姐。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成语故事叫做车水马龙。为什么车子会像水，而马又像龙呢？马皇后是东汉名将马援的女儿，13岁时啊就被选进宫里当妃子，后来又被汉明帝立为皇后，以贤德出名。明帝死后，明帝的儿子张帝继任皇位，而马皇后便被尊称为皇太后。由于汉章帝很尊重马太后，所以想让太后的兄弟进宫当官，大臣们也都纷纷赞成这项提议，但是太后本人却坚决反对。马太后用以下这段话作为反对的理由，她说：我的兄弟们对于国家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功劳，而且我贵为一国的皇后，身上穿的是粗布衣服，也不要求享用美味的食物，就连其他的宫妃也跟着我过简朴的日子。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以身作则，让娘家的亲戚看见后能够反省自己。没想到他们不但一点儿也不自省，反而还笑我过得太过寒酸节俭。前几天我路过娘家门前，看到去我娘家拜访的车子就像流水那样不停地涌来，连来往的马匹也像是游龙一般一辆接着一辆。虽然我当时努力克制了自己没有责备他们，但是面对这些只顾着自己享乐根本不为国家忧愁的人，我怎么能同意让他们进宫当官呢？后来啊，这个故事便演变成为了车水马龙这句成语，是将来往的热闹人潮与车辆比喻成源源不断的流水和长长的龙。所以呢，下次当你看到街上拥挤车潮与人潮的时候啊，就可以使用这句成语咯。那车水马龙这个成语啊，是形容车马来往不绝，繁华热闹的景象。那我们一般形容市区的热闹，还有熙熙攘攘、川流不息、车马盈门、络绎不绝。那这可以与这种幽静空旷的乡间完全不同哦。那今天的车水马龙，大家记住了吗？我们下次再见哦。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